第29集。
哎呀，下车了，要打起来了。
已经有人掏出手机来拍，厉永真伸直胳膊去点那些无聊的人。
和你们无关，你给我过来。
齐达南终于发怒。
喂，你干什么骚扰我女朋友？
交通信号灯这时候突然转绿，齐达南赶紧缩回头将车开走。童英彩自知理亏，不停地对厉永真抱歉。
不好意思啊，我赶时间，明明想着要到美食城找你，结果补个妆就忘记了。你瞧我这记性，真对不起。
厉永真一把夺过他手里的卫星电话，面色很是阴沉，吓得童英彩不敢再发一言。厉永真讨厌看他一副委屈的模样，冷冷道：
风雅颂不是一辈子留在北京，他会回来的，你也该收收心了。
他转身就走，心里像吞了个苍蝇一样恶心。
我已经和风雅颂分手了。
童英彩在他身后叫他，
他打电话来就是说这件事情，我们是心平气和分开的，你这样说不公平。
厉永真的背影一滞，童英彩又道：
远距离恋爱不会有好结果，更何况是北极，连一天一个电话都保证不了。你们这些人说的好听是电力工程师，不好听就是电工，节假日还要保电，从来不说能陪我一天半天的，这些我都忍了。去非洲两年也就算了，为什么一点也不和我商量就去北极？为了儿时的梦想？我以为我能等，但我等不了。
厉永真转身过来盯着他说：
洪小姐，我以一名电工的身份来告诉你，有很多特殊性质的工作不是你们这些都市白领能体会的。我们没有节假日，我们只有忙和更忙的分别。我们已经选择了这样的工作，就希望能有理解和包容的亲人，否则我们的压力不是你们能想象的。你做不到是你软弱，不是风雅颂忽略了你。
是，我确实很软弱，雅颂没有忽略过我，相反我一直很依赖他，什么事情都是他帮我做好。他自己也承认，在北极的时候确实会想起我，怕我没办法照顾好自己，但不是我需要的那种感觉。我需要雅颂，远胜于他需要我，而他这段时间帮了我很多。
两个他指的不是同一个人。童英才想了想，除了风雅颂的戒指，
本来他说留给我做个纪念，可是你这样一说真是没意思，他应该属于更好的懂他的女孩子，风雅颂也一定是这样想的。
你当风雅颂是什么？你们的感情是什么？
厉永真没有接，转身疾步离开。因为没赶上夜车，当晚钟有初在厉家留宿。林芳菲一见钟有初便觉得投缘，盛了可口的红豆汤圆来招待。因为实在太晚了，钟有初只吃了一口，林芳菲大赞说是浅尝辄止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的风范。厉永真大怒：
妈，你也太偏心了，平时我要是吃不完你就骂我是落草的贼寇。
林芳菲拧一拧女儿的耳朵去了厨房。厉永真问钟有初：
你在我这里过夜要不要和伯父说一声，不要误会我绑架偶像。
说过了。
他给他小姨发了短信，说在格陵的朋友家过夜。叶嫦娥问他是否需要车来接，他拒绝了。厉永真拿崭新的牙具和睡衣给他。
我妈最喜欢在大减价的时候买东西，总以为用不着，谁知道今天派上了用场。这些以后就是你的，专门为你留着，欢迎随时光临。
谢谢。
睡衣的折痕，若有若无的樟脑味，让钟有初顿时感到了家的味道，心里又不免掠过一丝惆怅，有妈妈真好。
你那个朋友为什么要万里迢迢寄几个空瓶子，邮费贵过礼物？
洗过澡后，厉永真又在灯下细细品赏玻璃瓶的每一处细节，怎么看也看不够。
诶，瓶塞上还有印章，有初，你说会不会一打开里面冲出一股妖气？
正在擦护手霜的钟有初应了一声，抬起头来：
你试试。
厉永真打开了其中一个， 使劲嗅了嗅，又朝里面吹了一口气，瓶子发出呜呜的回声。
也没啥特别的嘛，真扫兴。
钟有初笑眯眯地看着他。
永真，我记得你一直说想去云泽，真是忙得没时间去，下次放假让我尽一尽地主之谊吧。
睡下前，钟有初又尴尬了，厉永真坚持让他睡单人床，自己打地铺。
你是客人，我是主人，
厉永真道，
再说和你睡在一张床上，我会控制不住占有你的。
钟永初大晕，厉永真关上灯，顿觉四肢酸疼，不由得愤愤地说起今天晚上狂追童英才九条街的事情来。
拿着卫星电话就跑，差点害我犯大错误，幸好红灯格外长。
你这样义愤填膺，不仅仅是为了他差点害你被处分吧？
对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，已经谈婚论嫁的两个人居然说分手就分手，简直就是儿戏。
痛快人做痛快事儿，好聚好散，皆大欢喜。
那他不要的男人就推给我，真荒唐。
厉永真深感被冒犯，
呸，我又不是回收站。
我看他并没有这个意思。
钟永初笑着说，
你想多了。
他把戒指脱下来给我，还说这戒指值得更好的懂他的女孩子拥有。现在想想，我转身前说的那句话真是太弱了，完全没有气势。
永真，仔细想想，他只是托你把戒指还给风雅颂而已。所谓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那句话不是针对你的呀。
厉永真顿时焦躁，翻身坐起，将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情在脑海中又过了一遍，越想越觉得不妥。
难道真是我圣母了？啊，那可丢人丢大了。
穿着睡衣的钟有初从床上坐起来，决定对厉永真普及一下终极恋爱教育。
今天楚求是帮你卫星定位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他真够朋友。
然后很巧的是红灯变得格外长，你敢不敢打电话去问楚求是，是不是他帮了忙？
厉永真从未费神想过这个可能，自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钟有初。
这
钟有初真是替楚求是冤得慌。
不解风情是因为对这个人没感觉，自作多情是因为对这个人有感觉。生活给你上了重要的一课，你今天可全体验到了。
厉永真坐在黑暗里，一双眼睛忽闪忽闪，也不知道脑袋里在转些什么念头，突然嘿一声，
齐达南真窝囊，我像个女土匪一样叫童英彩下车，他只敢对我瞪眼睛。
不管童英彩会不会后悔，他选择的都是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道路，你可以评判他，但没必要看低他的选择。
这话不公平，风雅颂怎么可以输在齐达南手里？连我妈都知道风雅颂对童英彩真是体贴入微。妈妈，
哎，偏偏妈妈今天晚上没偷听。
你叫阿姨干什么？
钟有初觉得不可思议，
这些事情可以和妈妈聊吗？
是啊，我和我妈在八卦方面比较有共同语言。
永振，我不敢说了解你的芳龄，但如果是为了得到回报才付出，那就不是你喜欢的风雅颂了吧。
烈永振犟嘴，
谁说我喜欢他？
那就当我自说自话好了。远在北极，冰天雪地，孤孤单单，还能这样潇洒分手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爱情从来都不是败在第三者手里，而是败给了自由、距离、时间和改变。
门外的林芳菲听到这里，悄悄地退回自己的房间去。立存意问，
他们还没睡啊？
林芳菲摇摇头，想了想又对丈夫道，
真真这个朋友倒是个很通透的女孩子，说起话来头头是道。哎，真真能多交几个这样的朋友就好了。
内厢，钟有初和厉永真也正在谈这个话题。
永真，我希望自己是你的朋友，不是你的偶像。如果你总是把我当明星对待， 我会虚荣又空虚，朋友比影迷可贵一万倍。烈永真扭捏道：“
有初，你知道你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在哪里吗？无论处于人生的什么阶段，你都能泰然处之。而我呢，作为金领，每个月工资花得精光，作为女儿，到现在还是靠父母照顾。作为女人，我没胸又没屁股啊。”
他又遗憾又真诚的话语引得钟有初抑制不住地笑了起来，因为笑得太厉害，他从床上直直地掉了下去，摔在了厉永真的腿上。哪有人这样贬低自己的？两人并肩坐在床边，钟有初的呼吸就在厉永真侧脸，带着自然的清香。永真，你是个很出色的女孩子，你的出色不因楚囚式的爱慕而增加，也不因同英才的可比而减少，你的出色是你的本色，不需要其他人衬托。烈永真听得心中一暖，
从来没有人和我说过这些听起来很冠冕堂皇但也很窝心的话。
钟有初笑着说，我妈以前虽然不和我说八卦，但很爱和我讲大道理，我全都记着，就是为了以后对其他人先讲。烈永真也笑了，
那你还是和我讲八卦吧。
哎，送你玻璃瓶的人到底是谁？我认识吗？
他是雷在辉。
雷在辉？那个企业营运顾问吗？厉永真一下子弹了起来。他不是把你给炒了吗？怎么大反转了？快快快给我讲讲。
钟有初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明扼要地讲了一遍给厉永真听。厉永真听得热血沸腾，搂住钟有初的肩膀。
有初，你要是把我当朋友，你就一定要听我接下来的话。
好，你说。
1月3号那一天你一定要赴约，一定要去，我会提醒你的。必要的话，我会拿着鞭子像赶羊一样赶你去。听我的没错，这样的男人值得嫁。
转念一想，自己又没经验，就加了一句，
嫁错了也不后悔。
钟有初哭笑不得。
永真，你的夸张和阿姨一脉相承。我没有夸张，你不知道为什么雷在辉不联系你，但是我知道那段时间你手机停机，我一直联系不上你，到最后怕你是嫌我烦，只敢给你发短信。你也想想我这个旁观者的话，雷在辉虽然吵了你，但又救了你，和你一见如故，毫无嫌隙，主动追求，可见心胸坦荡。哎，估计他在南美也给你打了不少电话，但你这个傻瓜没把手机转接。即使如此，他走到哪里都会把当地的空气寄回来给你。一个理性和感性兼备，有耐心，有恒心，坦坦荡荡的男子汉，你为什么不要？